同丁仪吃过午饭后，张北海离开了核聚变基地。车开出不久，潮湿的地面就变成了皑皑的白雪，在阳光中泛出一片白光。空气温度急剧降低，张北海的内心也迅速冷静下来。他绝对需要能够进行恒星际远航的飞船。如果其他的路都走不通，那剩下的一条，不管多么险恶，也是必须走的了。张北海走进了位于胡同深处四合院中的陨石收藏者的家，看到这间光线暗淡的老宅像一个小型的地质博物馆，四壁都立着玻璃柜子，里面很专业的灯光照着一块块貌不惊人的石头。主人正在一张工作台上用放大镜仔细看着一块小石头，见到来客便很热情地打招呼。这人五十开外的样子，面色和精神都很好。张北海一眼就看出他属于那样一类幸运的人，有自己钟爱的小世界，不管大世界怎样变化，都能沉浸其中，自得其乐。在老宅所特有的那种陈旧气息中，张北海意识到，在自己和同志们为人类的生存而战时，大部分人仍然执着于自己固有的生活，这让他心里感到温暖和踏实。太空电梯的建成和可控核聚变技术的突破，对世界是两个巨大的鼓舞，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失败主义情绪。但冷静的领导者们知道，这一切仅仅是开始。如果把太空舰队的建设与海洋舰队相类比的话，人类现在也只是拿着工具刚刚来到海岸边，连造船的船坞都还没有搭建起来。除了太空飞船本体的建设，星战武器和飞船循环生态系统的研究以及太空港口的建设，都将面临着人类从未面对过的技术深渊。这一切仅在技术上完成准备，可能就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除令人望而生畏的技术深渊外，人类社会还将面临另一个严峻的考验，那就是太空防御系统的建设将消耗超量的资源，这种消耗很可能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倒退一个世纪。所以，对人类精神的最大挑战还在未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决定开始实施太空军政工干部增援未来计划。张北海作为计划的最初提出者，被选定为第一批增援未来特遣队的指挥官。他在接到任命后提出，在进入冬眠前，应该让所有特遣队军官至少在太空中实习和工作一年的时间，这是对他们未来在太空军中的工作必须的准备。上级不希望我们在那时成为不能出海的舰队政委吧？他这样对常伟思说。这个请示很快得到了批准。一个月后，他将和第一支特遣队的30名同志进入太空。您是军人吧？收藏者端茶时问道。得到对方肯定的点头后，他说，现在的军人已经不太像军人了，但您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您也曾经是军人，张北海说。好眼力，我大半辈子 倒是在总参测绘局服役。怎么会对陨石感兴趣呢？张北海赞赏地打量着这丰富的收藏，问道：十多年前，我随考察队穿越南极大陆，任务就是负责在雪下面找陨石，以后就迷上了这东西。它们来自尘世之外，遥远的太空，当然是很有魅力了。我没拿到一块陨石，就像去了一个新的外星世界一样。张北海笑着摇摇头，这只是您的感觉而已。地球就是由星际物质汇聚形成的，所以地球就是一块大陨石。我们脚下的石头都是陨石，我手里的茶杯也是陨石，而且据说地球上的水是由彗星带来的，所以……他说着举举茶杯，这茶杯里面盛的也是陨石，您这些东西应该是不稀罕的。收藏者指点着张北海笑了起来，你很精明，已经开始砍价了。不过，我还是相信自个儿的感觉。收藏者说着，迫不及待地拉张北海欣赏自己的藏品，他甚至打开保险柜，展示自己的镇宅之宝，一块来自火星的无球粒陨石，指甲大小。他让张北海在显微镜下观看陨石表面那些小圆坑，说它们有可能是微生物的化石。5年前，黑格想以黄金价格的1000倍买它，我都没答应。他提到的黑格是指罗伯特·黑格，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是全球最权威的陨石收藏家，从23岁起开始收集陨石，拥有的陨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陨石收藏。这些有多少是您自己亲自采集的？张北海指指周围的藏品问。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是民间购买和圈子里交流来的。说说看，您需要什么样的？啊，不需要很贵重的，但要比重大，在冲击下不易破碎，易加工。明白了，要雕刻是吧？
张北海点点头，算是吧，最好能用车床加工。
那就是铁陨石了。
收藏者说着，打开玻璃柜，拿出了核桃大的一块暗色的石头。
这个就是，主要是由铁和镍组成，还有钴、磷、硅、硫、铜等等。要说比重，它可真大，每立方厘米8克多，加工起来很容易，金属性很强，车床加工没问题。很好，就是小了点。
收藏者又拿出一块苹果大小，
有再大些的吗？
收藏者看看张北海说，
这东西的价格可不是论斤称的，大的很贵。
那么这样大小的要3块有吗？
收藏者拿出了3块大小差不多的铁陨石，开始为要价做铺垫。
铁陨石数量不多，只占陨石总数的5%，而且这3块成色都很好。您看，这一块是8面石，这块
是覆镍角砾斑杂岩。看着上面的交错条纹，这叫维氏条纹。这种平行的叫牛曼条纹。这块含有锥纹石，这块有镍纹石，这可都是地球上没有的矿物。这一块是我在沙漠中采集到的，用金属探测器找，简直是大海捞针。那一次车陷到沙里，把传动轴顶断了，差点丢了命。你出个价吧。这样大小和档次的陨石，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大概是每克20美元。这样吧，那块6万，三块18万，怎么样？
张北海拿出手机，
给个账号吧，我现在就付款。
收藏者半天没吱声，张北海抬头看看，见他有些尴尬的笑着。
其实我是准备你还价的。
不，我接受。
你看，现在毕竟太空航行平民化了，虽然目前上太空中搞陨石还不如地球上方便，但市场上的价格毕竟跌了些，这些嘛，也就值，
不，就这个价。
张北海很坚决地打断了他。
就算表示我对要送的人的尊重吧。
从收藏者家中出来后，张北海带着陨石来到了一个模型制作车间。这个车间位于太空军所属的一个研究所内，这时已经下班，周围空无一人。这里有一台最先进的数控机床，他首先把三块陨石在机床上按照一定的直径切割成许多根铅笔粗细的圆柱体，然后又按照一定的长度把这些圆柱体切成小段。他很小心的操作，尽量减少原料的浪费，最后得到了36个小圆柱形的陨石。这一切做完后，他小心地把切割的陨石碎屑收集起来，把机床上那把为加工石材选用的特别刀具拆下，才起身走出车间。剩下的工作，张北海是在一个隐蔽的地下室中完成的。他面前的小桌上放着36发7.62毫米口径的手枪子弹，他用钳子依次把这些子弹的弹头取下来。如果是以前的同壳子弹，这件事会很费力，有时还要用螺栓松动剂才行。但2年前全军换装的制式枪支均使用无壳子弹，弹头是直接粘在发射药上的，取下来很容易。接着他用特殊胶合剂把每只发射药上都粘上一个陨石段，这样就做成了36颗陨石子弹。所用的胶粘剂原是用于修补太空舱表皮的，能够保证在太空剧烈的冷热交替环境中不失效。张北海把4发陨石子弹压进弹夹，然后把弹夹推入一支2010制式手枪中，对着墙角的一个布包开了枪。在地下室狭小的空间中，枪声像爆炸般震耳欲聋，硝烟味很浓。张北海仔细审视着布包上的5个弹洞，看到弹洞很小，说明陨石在发射中没有破碎。他打开布包，取出了裹在里面的一大块生牛肉。他用刀子小心地取出射入牛肉中的陨石，看到那4段陨石圆柱都已破碎， 成了他掌心中的一小堆碎石，基本上看不出加工的痕迹。这结果令他很满意。那块包牛肉的布是制作航天服的材料，为了使模拟更接近真实，布做成了夹层，在其中放置了保温海绵和塑胶管道等物。张北还把剩下的32发陨石子弹小心地收起来，走出地下室，去做进入太空的准备。张北海悬浮在距黄河空间站5公里的太空中。这个车轮形状的空间站是太空电梯的一部分，位于电梯终点上方300公里处，是作为电梯的平衡配重物建造的，是目前太空中规模最大的人造物体，其中可以常住上千人。以太空电梯为圆心，在半径500公里的范围内还有其他太空的设施，规模都比黄河站小许多，它们零星的散落着，像美国西部开发初期大草原上的游牧帐篷。这是人类大规模进入太空的前奏。其中刚刚开始建造的太空船坞是规模最大的，其体积可能是黄河站的10倍，但目前只搭起了一个施工框架，像一架巨兽的骨骼。在距张北海80公里的远处，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站，规模只有黄河站的1/5。那是太空军在同步轨道上建立的第一个基地，张北海就是从那里飞来的。现在他已经同增援未来第一特遣队的其他成员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3个月，期间只返回过地面一次。在一号基地中，张北海一直在等待机会，现在机会出现了。航天系统在黄河站召开一次高层工作会议，他要消灭的三个目标都是与会者。黄河空间站投入使用后，航天系统的许多会议都在其中召开，好像是要弥补以前从事航天事业的人大都没机会进入太空的遗憾。在从一号基地飞出前，张北海把航天服上的定位单元留在了基地中自己的舱室内，这样一号基地的监测系统不会知道他已经离开基地，他的这次外出不会留下任何记录。用航天服上的小型喷射推进器，他在太空飞行了80公里，来到了这个早已选定的位置，静静的等待着。张北海知道现在会议已经结束，他在等待着全体与会者出来照相。这是一个惯例，与会者都要到太空中拍合影。一般来说，拍照应该是逆着阳光的，因为这样才能把作为背景的空间站拍清楚。在拍照时，合影的每个人需要把航天头盔面罩调成透明的，以便从面罩中露出脸来。这时如果太阳在正空，强烈的阳光会使人睁不开眼，同时也会使头盔内部很快就热得难受，所以拍合影的时间最好是在太阳从地球边缘升起或落下的时刻。在同步轨道上，日出和日落也是每24小时各一次，只是夜的时间很短。张北海现在在等着日落。他知道黄河站的监测系统肯定能检测到自己的存在，但这不会引起任何注意。在这片太空开发的起源地散落着大量的建设材料，包括待用的
和废弃的，还有更多的垃圾。这些漂浮物中有很多大小与人体相当。另外，太空电梯与周围太空设施的关系就像大城市与周围的村庄，后者的供给完全来自前者，两者间有着繁忙的交通。随着对太空环境的适应，人们渐渐习惯了只身穿行于太空中。这时，航天服就像太空自行车，喷射推进器可以使它的时速达到500公里。在电梯周围，几百公里范围内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现在，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人穿着航天服在电梯和周围的空间站之间飞行。但此时，在张北海的感觉中，周围的太空是十分空旷的。除了地球，在同步轨道上已经可以看到完整的球形，和将要在其边缘落下的太阳，其他的方向都是漆黑的深渊。无数星星，似乎只是闪亮的尘埃，改变不了宇宙的空虚。他知道，航天服中的生命维持系统只能维持12个小时。这之前，他必须回到80公里外的一号基地中去。虽然现在他看上去只是远方太空深渊上一个几乎没有形状的点，而一号基地本身，如果离开了太空电梯这条脐带，也生存不了太长的时间。但此时，他漂浮在这广大的虚空中，在感觉上已经斩断了与下面那个蓝色世界的联系，感觉自己就是宇宙中的一个独立的存在，不依附于任何世界，脚下没有大地，四周只有空间。同地球、太阳和银河系一样悬浮于宇宙中，没有从哪里来，也不想到哪里去，只是存在着。他喜欢这种感觉。他甚至想到，父亲的在天之灵可能也是这种感觉。这时，太阳开始接触地球的边缘了。张北海举起一只手，航天服手套中握着一个瞄准镜，他用这东西当望远镜，观察着十公里外黄河站的一个出口，看到在宽大的弧形金属外壁上，圆形密封门仍紧闭着。他扭头看看太阳，他已经沉下去一半，成了地球的一个光芒四射的戒指。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esse.cm。